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外汇的艺术系列的第14篇，标题是使用技术分析找到好的进场点。本篇导语，利用技术分析寻找良好的进场点是成功交易的重要一环。根据日内图表的多重技术指标，在重要的支撑交汇区设置买入价，及时设定止损，全面利用技术分析加强交易管理效率。第一节蜡烛图，有大量文献概述了分析蜡烛图的各种方法，无数书籍介绍了如何阅读和交易蜡烛图，网上也有大量信息可供进一步研究。让我来介绍一下蜡烛图最重要的方面。首先，烛台结构的基础知识，开盘价和收盘价之间的差值称为蜡烛图的主体，这是黑白相间的肥厚部分，有些系统用绿色和红色代替黑白相间。主体之外的尾部称为蜡烛图的阴影，代表开盘收盘范围之外的全部交易范围。如果蜡烛呈绿色或白色，则表示货币对当日上涨，如果呈红色或黑色，则表示货币对当日下跌。因此，概括地说，烛身是从开盘到收盘的区间，颜色决定货币对是上涨还是下跌，而阴影，有时称为蜡烛心，则是开盘到收盘区间之外的盘中延伸。标准的上涨和下跌蜡烛图，如图 6.7 所示，任何一根蜡烛图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相反，烛台使用者们通过观察烛台组，试图识别已知的形态。特定的蜡烛图形态有着丰富多彩的名称，如墓碑、十字星、吊人和射击之星。我发现烛台形态对识别反转特别有用。以下是我认为最有用的四种蜡烛图形态。十字星，十字星是指开盘与收盘非常相似的蜡烛，因此主体很小，蜡烛心很长。图 6.8 展示了一连串三个连续的十字星。十字星是重要的蜡烛图，因为它们显示了市场的犹豫不决。出现十字星意味着市场先跌后涨，或先涨后跌，收盘时没有变化。因此，市场试图移动，但又回到了开盘水平，收盘时接近持平，它无法选择方向。这些蜡烛图在长期趋势之后尤为重要。以图 6.9 为例，它显示了2009年初标准普尔500指数低点的最终转折点。你可以看到2009年2月的下跌趋势是无情的，然后3月8日 SPX 指数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字星，整个图表中唯一的一个十字星。这个十字星表明市场已经失去了卖出的魔力，市场突然变得犹豫不决。当天市场试图走低但没有成功，然后又试图回升但又失败了，最后当天市场收平。这个十字星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金融危机中股市史诗般的下跌趋势已经熄火，股票交易再也没有达到当时的低迷水平，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翻了两番。有一些特定类型的十字星，如墓碑十字星和旋转顶部，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任何十字星的概念都是相似的。长期趋势后的犹豫不决应提高你的警惕水平，并暗示可能出现转折或趋势变化。图 6.10 是墓碑式十字星，显示市场以低点开盘，大幅冲高，然后以低点收盘。顾名思义，你大概可以猜到这种形态是看跌的。与十字星类似，在我看来，锤形蜡烛的威力更大。锤子线表明价格走势激进并出现极端反转，通常可以预测趋势反转。与一些蜡烛图专家的说法相比，我在这里使用的是锤子的简化定义。当我说锤子时，我指的是任何看起来像棒槌或锤子的东西。换句话说，在高点或低点有一个长长的窄体的灯芯。我简化的四种锤子类型如图 6.11 所示。 在图中，左边的两根锤子表示卖方在盘初占主导地位，但在收盘时买方接手。右边的两根锤子表明买方在盘初很活跃，但卖方在收盘时控制了局面，价格收于低点附近。左边的两个锤头是看涨锤头，右边的两个是看跌锤头。锤头的大小并不特别重要，但较长的蜡烛芯会产生更好的锤头，因为它们会显示更大的反转。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锤头出现在主要的高点和低点，也就是长期趋势之后。这些锤子有专门的名称，如射击之星，但为了简单起见，我把它们统称为锤子。位于高点的熊锤代表看跌，位于低点的牛市锤子是看涨。我特别喜欢在日线图上交易锤子，因为它们可以设置风险回报非常明确的交易。请看图 6.12， 假设现在是9月中旬，你看涨美元对加元，但该货币对已处于下跌趋势一段时间，你不想与之对抗。然后你看到了9月20日的巨大牛锤，这根蜡烛具有额外的重要性，因为这根蜡烛也是一个无法守住的主要日线新低，这是收盘时做多美元加元的绝佳机会，止损位在低点下方。当然你没有抓住确切的底部，但现在你有了一个很好的交易，你知道自己的出场点，而且你买入的是一个强势市场而不是一个弱势市场。虽然花了点时间，但这比美元对加元交易还是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如果你的首选风格是逆势而为，那么锤子就显得尤为强大，它们能让你不再总是试图对市场进行顶背离或底背离，相反锤子会让你处于优势地位，拥有非常明确的风险回报参数，并在上升趋势买方或下降趋势卖方疲惫不堪时向你展示。锤子在任何时间框架的图表上都有效。说到蜡烛图，我还会关注长蜡烛芯的蜡烛图。长蜡烛芯预示着不确定性，当你在同一区域看到几根蜡烛芯时就会格外关注。这种情况在小时图上比在日线图上更常见。图 6.13 显示的是澳元对美元小时图。请注意9月4日和9月5日的反弹均以长灯芯结束，这表明快速冲高遭到了拒绝。你可以看到，在四五次冲高失败后，澳元对美元最终反转走低。多头蜡烛芯表明价格试图进入新的平衡区域，但很快就被更强大或更积极的因素击退。最后要注意的是，在图表的最后一根蜡烛上有一个长蜡烛芯，这可能预示着下跌趋势已经耗尽了能量。第二节，一目均衡图。一目均衡图是日本的一种绘制价格和时间的方法，在交易美元对日元和日元交叉盘时最常用。其概念类似于移动平均线交叉，但它使用云图，试图确定当前和未来的趋势。日语 Ichimoku 的意思是一眼，这正是一目均衡图的魅力所在，它让你一眼就能看清趋势，并提供可靠的进出场点。图 6.14 是带有标准一目均衡云图的美元对日元，你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该云图出色地定义了美元对日元的这一趋势。我使用一目均衡图的方法很简单，如果我看涨，而美元对日元在云层之上，我就在云层顶部附近买入，如果美元对日元跌出云层底部，我就止损。看跌时则相反，在小时图上，美元对日元的云层通常有10到50个点厚，因此使用一目均衡图可以让你以严格和明确的风险回报进行漂亮的短期交易。有大量文献在讨论一目均衡图，如果你觉得这个概念很吸引人，我鼓励你深入研究。第三节，市场轮廓图。有许多方法可以处理每天通过全球管道汹涌而来的金融数据洪流。条形图和蜡烛图是金融时间和价格走势最常用的表现形式，但还有其他同样有效的数据切分方法。 我认为另一种有用的图表方法叫做市场轮廓图，又称市场图片。在本节中，我将介绍市场轮廓图的基础知识，讨论我如何在交易中使用它，并提供一些进一步阅读的选项。我交易平台上的大多数图表都是蜡烛图格式，市场轮廓图是我第二喜欢的查看时间和价格数据的方法。有关市场轮廓图的文献很多，因此本节将简要介绍我如何使用市场轮廓图。市场轮廓图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让你快速、高度直观地查看几天的盘中价格走势。图 6.15 是欧元对美元2013年7月3日至7月10日的市场轮廓图。你可以在 Bloomberg 上输入 your CRNCY MKTP Go 访问市场轮廓图。路透社 Icon 中也有类似的按价格计算的成交量选项。你还可以在大多数专业图表系统中找到市场轮廓图。如果你的系统中没有市场轮廓图，那么自己创建图表既简单又有用。有些人喜欢用绘图纸和铅笔在一天中手动创建市场轮廓图，这确实是个好主意。手动绘制日内图表能让你更好地感受当天的走势，并与价格走势有更直观的联系。你可能会发现，这让你对市场有更强烈的感觉。它还能让你很好地了解市场轮廓图是如何从头开始构建的。如果有时间，我会全天手动绘制市场轮廓图图表。我发现这样做能让我保持在最佳状态。图表上的每个字母代表一天中的一个时间块，图 6.15 中使用的是60分钟的时间块。因此，如果一个价格旁边有很多字母排成一行，就表示该价格在一天中交易了很多次。每列字母代表一天，日期显示在每列下方的 X 轴上。例如，查看7月10日上方的字母列，你可以看到 1.2770 小字母 U 只在一个60分钟的时段内交易，而 1.2820 你看到 Gigmax 的地方则在一天中的7个独立小时内交易。字母越多，表示价格在一天中的交易量越大。要手动绘制图表，只需在图纸上创建一个空白网格，在 Y 轴上以10点为间隔，然后在第一个交易小时内交易的每个价格旁边打上 A， 在第二个交易小时内交易的每个价格旁边打上 B， 以此类推。我建议你先试几天，看看感觉如何。如果你的时间跨度较短，可以使用30分钟甚至10分钟的间隔，这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当人们在书中读到这样的建议时，十有八九会继续读下去，然后把它忘掉。不要这样做。在白天建立自己的市场轮廓图表，这是一个神奇的练习，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交易者。市场轮廓图让你能够快速识别平衡区域，这些区域有许多字母组成的大集群，一排字母越长，表示特定价格当天的交易次数越多。重复一遍，有许多字母的区域表示发生大量交易的平衡区。另一方面，在只有极少数字母的价位上，市场只进行短暂的交易，然后就会有更积极的卖家或买家涌入，迅速推高价格。这就是开始使用市场轮廓图所需要了解的全部内容。关键是要关注平衡区和非平衡区。我使用市场轮廓图的最简单交易策略就是寻找所谓的单点。单点是指市场轮廓上只有一个字母的点，因为价格曾在此交易，但在下一个时间段开始前又移走了。当你看到单点印记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强烈拒绝了这个价格点，因此你应该将这个价格点视为关键中枢。让我们再看一遍同样的市场轮廓图图表。7月4日 ,07,04, 如 X 轴所示，欧元对美元从 1.2990 跌至 1.2940, 出现了一系列单点，均以字母 Q 表示。这发生在非常鸽派的欧洲央行声明之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价格跳空突破了这一水平， 因此，任何想在以2940年1月2990窗口卖出的人都无法做到，因为价格不会再次停留太久。这意味着反弹至该区域时很可能会被卖出，因为在下跌过程中错过卖出时机的投资者会在价格回升至该区域时尝试卖出。我从来不会单独交易市场轮廓单个印记或任何技术形态，相反，我会将该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中枢，并利用它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杠杆和或确定我的止损，然后我就会在该货币对中建立头寸。假设现在是7月5日，我看跌欧元对美元，因为我认为昨天欧洲央行的鸽派声明将有意义地改变对该货币未来的预期。我们现在的交易价格是 1.2840， 我认为在这里卖出的风险回报很低，因为我们已经超卖了，因此我不想在这里做空，我想在反弹时卖出。理想的交易是等待价格回到7月4日的向下跳空缺口区域底部。我会使用其他图表技术，如移动平均线，来进一步放大最佳入场价位，但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 1.29040 肯定是卖出区域。这是技术趋同的一个例子，因为主要阻力为今天的高点 1.29020 和单个印花区域的边缘 1.2940 几乎相同，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两个价位前做空。理想情况下，其他指标也强调了 1.29040 区域的重要性，我们离五星级交易更近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最佳交易是在 1.2900 之前卖出欧元，止损位在单边加上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 1.2898 设置限价单卖出，在 1.2990 设置止损，这比在 1.2840 处卖出要好得多，因为它允许我们持有更大的仓位，预期价值要高得多。你可以看到第二天的高点是12900年10月，因此我们做空价格很快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回落到 1.2770。 如前所述，交易是一个分寸游戏。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你将卖单留在 1.2920， 你就错过了回落。查看市场轮廓图表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有趣的方法，我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 A. 让你意识到市场轮廓图的存在， B. 告诉你我是如何在交易中使用单一指纹作为关键支点的。就像本书中的所有内容一样，我鼓励你将有用的东西内化，将没用的东西抛弃，你需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我只是在这里为你打开一扇门，探索市场轮廓，想出你自己的方法，将其用于分析。第四节，斐波那契数。斐波那契数是1, 1, 2, 3, 5, 8, 13, 21, 34等序列中的整数，其中每个数都是前两个数的和。斐波那契数常出现在自然界中，例如树枝长度之间的关系，菠萝或松果外部的形状，以及许多动物、花卉和植物的生长和繁殖模式。由于斐波那契数字在自然界中出现的如此频繁，而且许多人认为金融市场的行为很像自然界的有机体，因此人们做了大量工作，试图在金融价格中找到斐波那契模式。金融领域常用的斐波那契比率是 23.6%、 38.2%、 50%、 61.8%、 76.4% 和 100%。这些数字用于估算可能的回调幅度，例如如果一只股票从100美元跌至50美元， 50% 的回撤位将是75美元，因为这是价格收回一半跌幅的点。 61.8% 的回撤位是100美元至50美元，星号 0.618 加50美元，即 80.90 美元。换句话说，如果股价从100美元跌至50美元，61.8% 回撤位就是 80.90 美元。错过第一次抛售的看跌交易者 可在 80.90 美元附近卖出，止损位在100美元上方。我建议在使用斐波那契数字时要非常谨慎，因为你经常会发现交易者会在斐波那契数字成立之后，而不是之前就认识到他们并谈论他们。斐波那契数字的问题在于其数量实在太多，因此如果有人说哇 50% 的斐波那契完美的守住了，请记住图 6.16， 该图显示了标有所有主要斐波那契的欧元对美元图表，很明显其中一些斐波那契线会守住，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觉得斐波那契线有用，它们实在太多了。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真实例子，说明我是如何利用技术分析来微调交易想法的。我看涨欧元，但尚未建仓，我很想扣动扳机，但该货币在 1.3100 附近处于无人区，因此我在等待一个更好的价位进场。头条新闻出来了，德国财长朔伊布勒称不能排除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看跌的标题，做多欧元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卖出，价格跳空低开，客户电话线疯狂颤动，销售人员向欧元交易员大喊卖出卖出卖出。问题是朔伊布勒以前就说过这句话，所以这里没有新信息。人们的反应是多头减仓，但这个标题并不是真正的新闻，所以这是我买入欧元的机会。但在哪里买？什么时候买？如果我随意出价，可能会买得太早，价格可能会继续下跌，下跌，再下跌。如果我等得太久，价格又会跌回起点，那我就错失了做多的良机。幸运的是，今天早上我做了技术分析，我在晨间笔记中看到100小时 MA、200小时 MA 和一个主要支撑位都在 1.305055 附近，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交汇点，因此我很清楚应该在哪里寻找反转。请记住，其他交易者也会使用技术指标来进场，包括中央银行和大型对冲基金，因此大的汇聚区可能是很好的进场点，因为许多交易者都会在同一区域附近进场买入。识别同一水平或区域的不同技术指标越多越好。我在机器上将买入价设定在 1.3058， 止损价设定在 1.3019， 买入价刚好在支撑位之前，以防其他人试图在同一区域买入。我将止损设在足够远的位置，以便在价格略微超过我的水平时有一点回旋余地。在进入任何仓位后，我都会尽快设置止损，将止损视为一种保险，既可以防止错误的交易想法，也可以防止纪律性差。你会经常犯错，所以最好在进入交易后尽快制定风险管理计划。如果欧元继续抛售，止损单可以巩固计划并阻止不良行为。否则，当欧元跌至 1.3019 时，我本该减少损失，但我脑中的声音却开始嗡嗡作响。哦，这里看起来有买盘，也许 1.3009 是个更好的止损点。看看 1.3006 的斐波那契线，也许我应该让它喘口气，下面还有一个技术位，也许 1.2989 是更好的止损点。等等。任何正在节食或试图戒烟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些适得其反的声音很难被忽视，永远不要担心错过。当然，在交易中被止损，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顺着你的方向发展是很痛苦的，但坚持计划和保持纪律比抓住任何特定的走势都重要得多。无论一个交易设置看起来有多棒或多完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明天、后天、再后天还会有更多类似的交易设置。如果你触及了你的价位，请止损并重新评估。有时你会在低点卖出，这没关系，我保证还会有更多精彩的交易。要承认你会错过很多交易，要么是没有扣动扳机，要么是在预期走势出现之前止损，你会错失上篮机会。 你会偶尔错过两英尺的推杆，你会在空旷的球网中射出15英尺远的球。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机会，我们的想法是围绕每笔交易制定正确的流程和纪律，然后对结果保持情感上的淡定。大多数优秀的交易者有 50% 至 60% 的时间是正确的。如果每次亏损或止损都让你情绪低落，那么你就会精疲力竭，因为你有 40% 至 50% 的想法都是错的。出错是交易的一部分，当你未能按计划行事或表现出不守纪律时，才是对自己感到沮丧和愤怒的时候，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伟大的想法付诸东流的时候。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现在我做多欧元，止损已经到位，我需要制定计划的另一面，止盈。我再次使用技术分析。正如前面章节新闻交易中所讨论的，新闻发布后的第一个关键枢纽是新闻发布时现货交易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 1.3100。 任何在说一布勒头条新闻时卖出的人都是在 1.3100 或更低水平做空。如果欧元对美元突破 1.3100， 空头就会感到痛苦并开始回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反弹至 1.3100， 那些做多却迟迟没有出价的交易者，或者当头条新闻发布时正在上厕所的交易者，会认为他们躲过了一劫。这些交易者将乐于在该价位前卖出。因此，当价格接近头条新闻发布前的原始水平时，可能会出现强劲的卖盘，一旦卖盘消耗殆尽，就会出现同样强劲的买盘，因为空头会在突破该水平时止损。如果我非常看涨，我可能会在 1.3100 以上加仓多头，但现在我只考虑止盈。我从不根据风险大小来设定止盈，说我的风险是30点，所以我的止盈应该是60点，并不是正确的方法。止盈应该基于市场，而不是一个任意的比率。正确的问题不是我的风险有多大，而是我实际认为欧元能涨多高。我再次查看图表，发现隔夜高点和昨日高点都在 1.3120 附近，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获利点，因为同一水平的多个顶部可能表明存在一个大卖家。我在止损点附近输入了止盈 OK， 现在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一旦开始交易，脑中的声音很快就会变得不耐烦。它反弹的不快，伙计，它看起来很重，不应该花这么长时间的。忽略他们，一旦建立仓位，你解读价格走势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你保持公正的能力会大打折扣。所以一旦你开始交易，最好还是坚持你原来的参数，忽略价格走势，否则你一定会做出反动或愚蠢的事情。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读盘分析价格走势的力量，但我同样坚信当你进行交易时，你无法正确分析货币的价格走势。利用读盘来进入交易，但不是用来退出交易。如果交易让你紧张，那就别再紧张了，去给你的水平加水或做几个俯卧撑吧。当你着急的时候，市场的反应会慢得令人痛苦。换句话说，市场不会在意你的交易或你不耐烦的想法。当他准备好的时候，他会去他想去的地方。要有耐心。外汇的艺术系列第14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区间市场是最难交易的市场，它们的特点是价格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波动，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牛市和熊市都会越来越沮丧，因为大的波动永远不会出现。外汇的艺术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 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